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这是一个整个的系列的课程哈。这课程我在美国的教会也尝试过。这个课程的内容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教会啊，叫国会山教会。所以你看投影片的时候，我上面有它所有的下载的，但是你们可能没有机会在看你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在国内的话，可能没有办法下载，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它整个的教材都在里面。我的想法是，真的是把整，它有一个完整的课程。他们是他们自己国会山的他们的主日学课程，他们的教会可能有将近900多个人，所以他们同时开六七种课程，从初信的到灵命造就的到神的平行的到教会生活的，他们同时可能开六七种课程重复，那么有一群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很热心的成立一个团。对，把他们翻译成中文，把整个教材翻译成中文。我呢是把他，所以他有这个学员的讲义和教师讲义，所以你可以下载教师讲义。其实我是照他的教师讲义来讲。那呢，我也同时做投影片。这投影片在美国的教会里头也有教会的同工们做这个投影片，我也训练他们来上课，他们也是这个讲师。所以这对中庆而言，中庆在问我去年说我们怎么样做培训呢？我说我有一个这整套的课程，带领大家一起往下。所以先说明说这个整个的课程的内容你都可以下载，我都可以给你投影片，我们也会把它交给大家。我们的目的是借这样子来打稳基础。那么这是第一个课哈，第一个课我先来分享荧幕。对不起，第一个课程是叫做《人生而路》。在去年的时候，我在到大本教会时，我曾经带那个小册子。对不起啊，我又等一下。一共先分享一下我一共是。你知道是不是就我现在知道了问题在哪里了？抱歉啊，就是要试着做一个新的就不对。好，这应该可以了。先看大家可以看到，好，可以看到了哈，可以看到这个荧幕了吗？可以哈。请告诉我，你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第一页吗？
看到了，看到。
那么大家，我也请有一个有人根据这个在去年的时候，记得我到日本社曾带这个给大家看这个小册子，对不对？哈，你不一定要有这本小册子，我也把一个链接给了大家，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链接，它跟那小册子一样，你可以自己印出来。我的建议是，你看那个链接，看过以后记在心中，因为它最后的目的是帮助你在跟别人解释福音的时候呢，你自己记得那六个格子的图，你可以借着那个图一边画给别人看，一边记，帮助你的记忆，说我要怎么跟他说明。那么我们的目的是，第一，我们自己脑袋里头对福音是清楚的，是巩固的；第二个是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能跟别人分享完备的福音。在我们讨论这个之前，我们就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大家的对这个的概念。一个是 我们在跟别人讲福音的时候，一个基本的态度哈，在彼得前书35节，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说你在信什么，就要常做准备。这是我们现在做的，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的敬畏，其实可能好的翻译是尊敬，对方是一个尊敬的心，一个温柔的心。我们不是讲说，哎呀，你听不懂我讲的话，你就要下地狱了。这个啊，也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太好了，你没有，实在太可惜了，你实在是没有。我们是一个温柔、尊敬对方的心，是一个想要爱他的心来回答个人。这是我们今天这整个课的目的。让我们回想一下，让我们每一位哈，今天回想一下，你是怎么认识福音的？你是怎么接受福音的？是谁来跟你讲？谁？我不是讲那个人，谁让你愿意继续相信福音的？有没有人来回想一下？你自己回想一下，你认识福音的过程，不管你认识的内容是什么，你来回想一下。我们有机会的话，在等一下的讨论的过程，我还是会问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认识福音的。这边要强调一个重点，你会认识福音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告诉你福音，或者是有人在生活上让你看到了福音，使你有兴趣想要认识福音。这个是神传他的好消息的一个方式，就是透过我们，透过基督徒，或者是告诉别人，或者是你的生活上让别人看到了。所以我每次讲说，教会是一个属神生命基督徒的一个见证，有好的见证，有不好的见证。但是你回想到你自己。实际上，你会接受福音、听到福音，是因为有人告诉你福音。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他要传福音方式，就是让我们去传。罗马书10章9到17节讲到得救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可是他后面讲到说，你要求告主的名得救，然而没有信他，怎么求他呢？没有听见，怎么会信呢？没有传道的，怎么会听见？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最后一句话讲到说，可见信是从听，听是从基督的话来。因此，神拣选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让其他人能够听到福音，我们是传福音的器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是传福音的一个见证，我们的生命是让别人看到福音的。啊，这就是有两面了，两面就是，你的生命是正面的见证还是反面的见证？所以这门课就帮助我们的是，一个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传神的话，就是基督的话。一个是教导我们说怎么样在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做一个见证，两面。可是我们也做，我们等下就会讲到这个重点，重心是在哪里呢？重心是我们在生活上的时候呢，让人家能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做一个顺服神的人，在言语上。我们看到，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神让我们在言行上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器皿。要强调是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核心不是我们，是耶稣基督。哦，对了，有给大家一份学员的讲义哈，那是帮助你自己做笔记上面写的哈。那么这个投影片还是会给大家。大家可以参考，但是那一份是给你做一个整理记录的哈，那个我们把6次都给了大家。传福音是什么？ 我们要强调的是，传福音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向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福音的目的是让人悔改、相信，进入神的国度中。在整个的过程是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传福音不是什么？传福音不是个人的见证，你会觉得很意外。不是个人见证，不是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情，不是护教啦，不是跟别人辩论啦，我信的是多真多对的，也不是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好，你看在教会里头怎么样，也不是帮助别人，也不是我们讲的赈灾救济穷人。或是不是教会办了很多的学校、托儿所，或者是请人来教会里头。你看我们教会大家和乐多好啊！我们办很多活动等等等等，这些不等同于福音。但是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些事很多人会以为传福音就是做这些事情？传福音就是说很对啊，你说传福音就是让人家告诉我说，让人家明白说，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事情，等等等等。可是你很容易把你个人接受福音在你生命上的改变，并不等于福音的内容本身。你并没有告诉别人说，让我改变的基本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和他是谁，是因为我认识了他，他进我的心中，我能得到这些，所以这些都是福音的果效，而不是福音的本身。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中间很重要的一个，要跟别人来谈，因为你跟他做个人见证，对你做了什么事情，我本来要怎么样，结果神在我身上怎么样，这个的重心，你的对象会想说，那是你，不是我，或者是他会有一个错误的对象，以为只有这种事情我才要来信，他失去了福音的真正的对象，怎么样能持续的进入心中，让你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做法，让你的生命的改变，这个才要指到福音的核心。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的。对于说传福音不是什么，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不是谈论我个人，或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最后要谈到耶稣基督是谁，和他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四周做了什么？要回到他的身上。有很多事情呢，常常我们会把这件事误解，就误解到后来，福音的中心会变成是人，而不是耶稣基督。有一段经文，让我们可以了解，在更多后书2章14到15节，他说，我们借着我们在各处传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得救人身上或在灭亡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当你认识耶稣基督，接触耶稣基督，在你生命生活上的改变，你能发出这样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或者是毁灭的人，这是我们下面讲的那句话。有一个人的统计，他是说，当今世界无神论存在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基督徒口里承认耶稣，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不像是有基督在他们身上的。所以，在这不幸的时代，世人也不会相信。这就是我们讲说，得救人身上或灭亡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怎么样能够显示出来？可是带他们进入 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要去看，要去讨论的。谁被呼召去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因为生命改变所负的责任。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大使命。大使命是要耶稣基督告诉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神的话，教导神的所嘱咐，我们要遵行的，都叫他们遵守。前后记得这个前后的这段的话，一个是耶稣基督做了保证在前后，耶稣基督有所有的权柄，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当教会发生迫害的时候、逼迫的时候，反而是教会兴盛的时候。原来所有的信徒是集中在耶路撒冷，但是因为这样的迫害，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我们可以了解，这里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这样的责任，作为基督天国在世上的大使，我们都有这个责任。但是你会讲说：“哎呀，我不会讲，我也怕跟别人讲，我要特别说明。”我们谈到传福音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你用话语让人家明白，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你有机会，有时无时，你用刚才我们彼得兄讲到的，用温柔和尊敬人的心来传扬你相信的缘由，你信仰的缘由。另外一个是你的生活上，让人看到一个信基督的人的生活，包含，特别要强调一件事，包含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包含我们在别人面前谦卑，包含我们在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包含我的老我又出来了，我又在跟别人发脾气啦，我又在变成那个时候你回转到神的面前，你让人家看到你怎么样让神慢慢的在转变你的生活，包含你失败转回的见证。包含你在别人面前谦卑、认错、求别人原谅的这个见证，都是基督在你生活上改变的一个见证。所以，我并不是今天这课不是要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再把十诫讲一遍，再把教会的登山培训讲一遍，然后告诉大家说你一定要把这些全部做到，你做到你才能去传，你不能传到一个让人家看到基督徒就说"我不要信"，像你这样，我为什么要信？你要跟他讲说："我同意，我是这样子，但是我在改变中，我也深信神在我身上做工，我期待你在我身上看到这些的改变。所以，不只是要言语上，更包含在我们生活上。在生活上，我们看到的是生命的改变，而不是你要变成一个人家心中想象完全的基督徒才能去传福音，明白看到神在你身上的做工，就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所以，谁被呼召去传福音，是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有这个心智，不管是在言语上，在生活行为上做见证。成功的传福音是什么？不是带人做绝志祷告，绝志祷告不是就是传福音的成功。检视传福音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我是不是正确完整的说明了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这门课六次的主要的目的。我是不是心理上愿不愿意看我四周的人来分享福音？我是不是明白人的得救？我只是一个传讲福音的器皿，传讲的力量是圣灵在后面做工。常常你从你自己心理上 来看你自己的见证，你就会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课有一个目的啊，我们分几次要来分享什么是正确完整的福音。第二个是跟别人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在心里想我的四周的对象，我可不可以有个立志，说我先有两位，有一位是我要想要传福音的对象。我们等一下要分享一下哈，大家也可以随时跳进来，说我为什么不分享福音？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觉得我讲不清楚，我也不清楚福音是什么，还是因为我生活很忙碌，还是因为我害怕跟别人接触？心里可以想想，分享，写下来。说我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四周人，跟我很想要传福音的人传福音？我害怕是什么？有时候我的害怕是说，我常常还是我的老我，还是会出来。我害怕说，因为这样子，他们反而不愿意信。可是我刚刚跟大家说明说，当他们看到你生命的改变，改变的过程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见证，所以当你在列下来这个第二点，我为什么不愿意，或是我害怕什么，我的犹豫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列下来。我们就求圣灵的带领，改变你，也改变你想要传福音的人。第三个，我们愿不愿意依靠圣灵的力量？因为从我们个人的得救的经历，真的是只有圣灵的光照从天上来的，进入我们的心中，才让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被蒙呼召去分享，我们去撒种，我们去浇灌，但是使种子成长的是神。我们的角色不是去改变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不管我们嘴巴上啊，我们让他嘴巴上讲了说他要信什么得救、决志的祷告等等，那个是他心里要说的话，可是能不能进入天国，是神的带领、神的保守、神的拣选。我们的祷告是求神让他真的明白、真的认识。真的做生命的转变，而不是只是以为让他做一个觉知的祷告。所以，我们讲说，第一，我们正确的传讲福音；第二，我们愿意分享福音；第三，我们求神圣的力量来带领。因此，当这样的状况下，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带领，我们就会明白说，在哥罗西书上讲的。恳切的祷告，警醒感恩，也为传福音的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够传讲基督的奥秘，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个奥秘，话名就是传扬讲出来。这是我们自己要传福音之前所做的祷告。我愿意跟各位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哈。我在信了信了得到受洗，参加教会的生活，就我们教会就有短宣，每年都会有个短宣的活动啊，我们就很热心的去参加短宣的活动，到中西部的大学，去接待刚来美国留学的大学生啊，他们刚到人。这个人生地不熟，我们就帮助他们接待他们，我们也顺便传福音，我们就有准备菜呀、啊。那我们通常大学开学的都说，都是中介学快要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准备月饼啊，等等等等。我们心里，我那时候对这些事情都不是很清楚，我心理上就求神说啊，让我可以让人相信，让我可以让人做决志的祷告，让我可以我们讲说可以有结果子哈，每天恳切的祷告是让人结果子。祷告到最后， 我有一次一个很奇妙经验，如果你们看我得救见证，我不是，你看我个人的要出来服侍的一个见证。那天晚上发生了各式各样奇妙，那一天发生了各式各样的奇妙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是每一位过程中的负责的弟兄姊妹努力的结果，他多做了，冲了一步，把这些结合到最后。在一个讲的过程中，在那个小组，我记得是6个人还是7个人，都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自己都吓一跳。那我们就带他们做几个字祷告，其实祷告完了，我就问旁边的在看的长老说：“哎，他们是不是真的都接受？”他说：“对对对，是的哈。”那我应该很高兴嘛，我就想说：“哦，他们都做觉得，实际上那是我负担的开始。”我在后来就一直在想。他们是真的吗？是真的相信？他们会回去教会吗？他们会继续努力的跟？可是我们是远处了，我们是从纽约过去，他们是在中西部，距离几千里，所以就写 email 啦、问啊、追踪啊。到后来我发现这个负担应该是放在那个各地的教会带领他们走，我心里就一直在想，我到底做了什么？难道我的目的只是让他们做决志祷告吗？难道我的目的只是在了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他们做了决道，我就结束了吗？我的负担更严重、更重，我要确保他们走在这个路上，我就回答问我自己：我有没有讲清楚？我没有让他们走到正确的路上去。所有的统计是这样子，不管是再伟大、再好、再有口才的传道人，在这个福音大会里头，决志的人再会回到教会的没有超过5%，再会持续在教会的没有超过3%。我们就在回想到这件事情，要强调的是你要传讲的福音是什么。所以我个人就很赞成传讲的福音是从教会的团契小组。让他们有机会参加教会团契的生活，观察生活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帮助他，让他能够得到完整的福音，在这过程中走后面的道路，绝对不只是决志祷告就结束了。我们说要这件事情让他谈一个成功的传福音，让他明白完整的福音，我们愿意分享，圣灵带领。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前段，我们讲说，对传福音或是传道认识，信道是从听道来，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不是什么？我们被呼召去传福音，我们谈到一个成功的传福音是什么？我们讲一个故事。如果我们今天要开始分享约翰福音，你会注意到约翰福音的前面一开始就讲到。安德烈和腓力的故事，你还记得安德烈和腓力的故事吗？他们遇到耶稣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告诉他的兄弟来说：“我们见到了基督了。”他们的兄弟也就信了。那大家还记得撒玛利亚妇人的事情，他看到，他认为他看到耶稣了，他看到基督了，他的第一件事是跑回到他的镇上去传讲福音，告诉他们说：“我今天遇见了。”基督了，那些就跑过来要看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了3天，他们就跟耶稣讲：“我们原来是因为他的见证，我们来见你。现在是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相信了。”你会想说，撒玛利亚妇人原来在那个镇上是人家这样看不起的人，但是他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那些看不起他的人，他要跟他们分享。所以这是一个亲人的故事和四周人的故事，这个才是在你相信得到福音之后给你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课程的开始，先把这个前言跟大家说明一下。啊，我们课程大纲总共有6课哈，从神到人到。神跟人的关系，啊，耶稣基督，还有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这是整个福音。那各式各样的方式，你没有说这是唯一的方法。我要说，这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这是一个帮助我们能够确保传讲完整福音信息的一个方式。你可以自己做一些转变，做一些协调。你在网站上，你常常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例子，他怎么样用人生二路的这个6个方格的图去传讲个福音。他可以在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他可以跟他讲；碰到一个亲人，你可以在5分钟、6分钟以内把6格都讲完，5格再做一个回应。你也可以有时间慢慢来，先从第一格开始，让人家认识神，神的掌管、掌权、造物。然后再进入我们是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一步步来。好，我们就从第一个，神是造物主和慈爱的统治者。神这个心理，我们中国人是讲老天，我们这个心理是都有的。这是一切的开始，是万物的中心。我们要告诉他们的是，我们认识的神。而且我们会跟他们说明说，为什么我们所认识的神是真的，是真实的。我们从神的启示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有个共同的接触点，这处接触点就是神，神是一切的开始，是万物的中心。我们要从这边开始，我们才能谈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明白这些事情，然后我们要明白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明白说人的罪不是从我们一般想象的刑法犯的罪，我们谈的罪主要的是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神造人的目的，我们违反了我们原来被造的目的，包含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这个是主要要讨论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画这个图哈。你自己要有一张白纸的话，你画成6格。第一格就我们画一个王冠，画一个人在底下。神是什么？神是万物的造物主，他是一个慈爱的统治者。我们用这节经文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可以背这节经文哈，就是启示录。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从神开始，我们练习画一个这个王冠。王冠是神在上，在创造主在上面，我们是在底下，我们在地球上的人。如果有跟你说话人问你说你信的是谁？你信的神是谁？我们就跟他讲说，神是我们的创造主，这个世界的创造主，他也是一个慈爱的统治、掌管这世界的。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我们为什么要爱神？因为他是万物的起源，他配得所有的荣耀、尊贵和全能，他掌理这个世界。我们的存在。是因为神的荣耀，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为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为的是要让他的能力，为他的属性，让被造物一起来分享。我们如果从人开始来传福音，会不自觉地把神变成是你让你过得好的一个工具，或是一个手段，我们就没有抓到所有事情的重点。我们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就给别人一个误解。这误解是好像神是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一个阿拉丁的神灯，好像是我需要他的时候，我叫一声，他就可以帮忙，而不是说。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对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跟我们生活、我们生命的转变。如果你是从个人出发的时候， 你是以为自我中心为出发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让别人看到我们是怎么样从一个跟神正确的观念的中心来过一个爱神又顺服神的生活。为什么我们愿意这样做？原因是神是万物的创造者。它是万物的起源，它是掌理万物的。我们的存在是要在它的掌理之下，过一个属神的生命。我们可以在过程中彰显神的荣耀，也可以享受与神的同在。因此，我们谈到神是万物的创造的时候，神是永恒的，神是自由拥有的，是永远存在的。我常常记得跟大家分享说，创造主和受造物有一个无限的一个区隔。我们从受造物去思想创造主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从自己的小脑袋去想说神应该什么，是从他的启示，他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告诉我们他是永恒的，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永远存在，它是在这个世界、时间、空间之前，在还没有时间的存在的，而它创造了我们，包含时间、空间和万物，所有都是它造的，一切的所有是因为神的创造而生的，为的一个目的，就是彰显它的荣耀。它的荣耀已经够到不需要人来敬拜他，才能增加他的荣耀。但是他要让这个世界去分享，去看到我们被造的目的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圣经上说，我们跟别人在谈到福音的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在没有这个受造物、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之前，神已经存在了。这边讲说，诸山未曾出生，是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要跟别人介绍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讲到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讲说，神是万物的统治。这个"统治"这个字，我们也可以讲说是掌理，每件事情都是在他的掌理之下，所有的事，我们在希伯来书讲到说，活物的生命和人的气息都在他手中。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这件事的。每天早上起来，你能呼吸，在神的手中，气息收走了，你就没有生命了。我们在箴言看到，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我们的水随意流转。以为自己在做任何决定，实际上都是在神的手中。保罗在跟希腊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特别讲到这件事。他说，神并不需要任何事情，但他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他。你的四周的朋友不认识福音的，这些都是你的切入点。这些都是他们很容易可以明白、可以了解，而且他们也愿意接受。可是下一件事，我们就要开始跟别人讲，讲谈到人与神的关系。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神赐予我们这样的能力去管理这个世界。管理的世界是要，目的是什么？神创造了我们，在他护理下生活，目的是要我们显出一个属神生命子女的形象，目的是我们可以彰显他的荣耀。在这个彰显他荣耀中间，我们与他同行，我们在爱他中间顺服他，我们在爱他顺服他中间荣耀他，而且特别强调，在这样的过程中，与享受与神同行，在这个荣耀中的生命。 在创世纪讲的说，神照他自己形象造人，而且给人这样的一个命令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我们受到这个责任是，神造了万物，这个世界是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也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他将一个灵气吹到我们的身的里头，让我们可以与神连结，让我们可以有永生的心，永远的盼望。我们可以了解说，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自主，我们每个人都喜欢靠自己来做事情。但我们讲到说，其实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理之下，我们觉得不舒服，我们宁愿自己。但是我跟各位分享《传道书》，分享了一整年，《传道书》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没有神的日子中间，在日光之下，你是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生命，你找不到出路的。只有你明白你跟神的关系之后，你的生命才重新有了希望，你的生命才重新可以跟永恒有了连结，不再是有一天过一天，不再是无助的看你四周的事情，而你明白有一位创造世界、掌管世界的神，而你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跟别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才让他可以清楚，我们跟这个创造主、掌理世界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也说明，神不是一个没有理由、无理的一个掌管的，就像希腊的神一样，他随心所欲，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我们可以了解说，神是一个万物的创造者，神是万物的掌理者。我们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是我们要跟别人传福音的第一个开始的第一个点，从神开始建立一个共识，以后我们再来谈我们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我们下一次讲到第二讲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说，这世界怎么了，变成了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谈到人生二路的第二课啊，是人的问题。好，我今天的讲论先到这里哈，我们来讨论一下，我自己来听哈。